撒加利亚书第二章啊，
我有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呐，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看啦，我要毁着他，要向他们论手，他们就比作服侍他们之人的女巫，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西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原文做我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在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
我们现在读到撒加利亚书第二章了，重点是什么啊？我们先这样问好了。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出来这个撒加利亚书和哈该书两个先知所讲的在基本上有什么不一样？尽管这时间上非常接近，他就跟在哈该后边。那上次我们已经看了，他有一个预言是插在他中间，虽然插在里边的，虽然好像可以连在一起，可是他们两个讲的主题其实是不一样的，有没有看出来是什么不一样？
哈该书是讲以色列人要为主做什么。那撒加利亚书好像这两章讲讲是主要为他们做什么。
哎呦，这个很高深，大家同意不同意？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同意。我当然看不见内容有啥不一样，我就看形式，一个是灵恩派的先知，一个是福音派的先知。
哟，真的？为什么？这话怎么讲？
这哈该书里好像一点都没提到，就是说异象中啊，看到什么马。
哦，你说撒加利亚是灵恩的是吧？
什么妇人啊，那是罪啊。
这也对，这也对，也有道理。哎，其实他的答案非常简单呢。哈该书是讲圣殿，撒加利亚是讲耶路撒冷。你再往下去看就知道，撒加利亚讲的圣殿很少，可是哈该书是百分之百就是集中在圣殿上头啊，所以我说看了两章就差不多了，因为他到这里他已经开始讲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他是讲到城啊，这是基本上内容上不会错的一个不同啊，这个是无可争议的，也不是一种解释，而是真的是这样。他在这里所说的是必在拣选什么耶路撒冷，他不是在讲这殿的荣耀了。那讲到耶路撒冷呢，就和建殿就不太一样了。这个耶路撒冷呢，就可能包括哪些事情呢？你看第二章一开头他就开始说，这个准绳啊是要量什么？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有多长。圣殿跟耶路撒冷有什么不一样，又有什么一样呢？第四节也是说，讲到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对吧？不是在讲到圣殿。
耶路撒冷肯定是包括圣殿的，圣殿只是耶路撒冷城里头其中的一个
一部分。
部分。
还有呢？
圣殿就是圣殿里就是献祭这些事情。
嗯。
而且可能就一部分祭司能住在那个什么外院还是什么。
嗯。
然后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生活在耶路撒冷城里头的。
对新约来讲，圣殿一定是什么？
就教会。
圣殿是教会啊。圣殿。
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他把自己比喻成什么？
圣殿。
圣殿。
对。
这是一定的。这是圣殿第一重要一定是预表主。耶路撒冷就不太一样了。啊。你说耶路撒冷是圣殿是包括在耶路撒冷里面。其实呢比较准确的讲法呢，圣殿就有点像旷野里面的会幕。神住在里边，他与百姓同住。那耶路撒冷是什么呢？就是十二支派围绕着这个会幕来安营，建造耶路撒冷啊，建造城墙啊，这都是指着我们啊。你也可以说呢，都是指着教会来讲。但是因为圣殿呢，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圣殿一定也讲到教会。你如果讲到教会的话呢，肯定跟耶路撒冷跟圣殿都有关系。但是从先知的角度，当他要把耶路撒冷作为重点的时候，他就牵涉到很多很多世界上的发展。因为圣殿比较简单，基督要来啊，基督的三日之内要重建这个圣殿，这个圣殿建好了，耶和华的荣耀要充满在其中，这个我们都明白了，这殿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都已经看见了。但是呢耶路撒冷就不一样，就牵涉到一个民啊，就是说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将要遭遇到的事情，以及往后还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会演变啊。所以你看哈该书很短了，撒加利亚书就比较长了。那讲到这里呢单看的第二章呢就有蛮多很重要的名词啦。首先这章有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撒加利亚是年纪多大？
少年的。
对，撒加利亚年纪比较小就做先知了。这些人耶和华是怎么称呼他们的呢？假设哈该已经把圣殿讲完了，现在要开始建造耶路撒冷了，对不对？他这个耶路撒冷一弄好了之后呢，他下一个呼召是什么？第二章七节他怎么说的？
与
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民呐，应当逃脱。
应当逃脱就和他们回归的这几批人是不一样的。应当逃脱什么意思啊？
逃脱因为是被掳啊，应该逃。
哦，他不只是悖逆的关系，因为巴比伦是神把他们摆在那里住，那现在巴比伦呢已经亡国了，已经到了古列王的手下，然后现在已经是超过居鲁士王，现在已经到了大流士王了，这些王都还不错的。这时候神向他们发出一个呼召，要他们尽量能够回来，赶快回来。诶，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不一样的进度了啊！首先第一个进度是把圣殿建起来，第二个进度是什么？把城要规划起来，城规划起来了以后呢，要有更多的百姓回来。那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对不对？你有了福音了，你要造就门徒，你要建立教会，你教会建立起来之后呢，要能够让别的人能够回来，所谓锡安民呐、啊，当逃脱。哎，这个锡安民是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哎，这个锡安民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个中文没有翻出来啊，他是说与巴比伦的女儿同住的锡安民，知道吧？圣经有好几个女儿，耶路撒冷的女儿啊，耶路撒冷所谓众女子呢，实际上是耶路撒冷的 daughters。啊，耶路撒冷的女儿们呐、啊，这里有巴比伦的女儿，还有什么锡安的女儿，但是这里所说的是锡安的民，你们现在不要再与巴比伦的女儿同住了，你们要逃啊！所谓逃的话，就是不等王下令，你们就可以往回走了，对吧？可是你要大批的弟兄姐妹往回走呢，你这头一定要先预备好嘛。所以这个开路先锋很重要啊，他们起先不知道说来建了圣殿干什么啊，现在神已经应许了 啊，我再与你们同在，我再拣选西安，再拣选耶路撒冷，我拣选了以后怎么样呢？你们呢要开始能够容纳更多被掳回归的人，但被掳回归的人神把他们叫做什么样的民呢？叫做锡安民。他不是说与巴比伦同住的以色列民呢，这个锡安民有没有典故的？我刚刚写给大家看的就是锡安的开头是大卫开头的，对不对？尤其到了先知的时代，而不用等到撒加利亚哈该，你从以赛亚他就已经开始了。以赛亚啊，耶利米啊，我们查过的耶利米、以西结啊，还有这个北国的先知像何西啊，他们都开始很一致的使用一些名词啊，因为神借着先知讲话的时候，他不太说南国、北国，他怎么称呼北国啊？北国有十个支派，对不对？换了名字了，然后这些名字不是老百姓自己去换了，这些名字真的是耶和华自己选的，他选了一个名字专门来称呼北国的人啊，又选了一个名字专门来称呼一个南国的人，然后逐渐逐渐呢，你发现一个名字，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锡安的名。这什么意思？一个一个来啊。北国的名字是什么？
撒玛利亚，或者用什么以法莲。
以法莲，对，最重要是以法莲。你就你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是定罪北国的啊，基本上就是用以法莲啊。以法莲像是不惯负恶的母牛啊，啊，以法莲罪恶增多，以法莲像酒徒，嗯，耶和华教训他的百姓，他是很会形容的，啊，所以你一看到以法莲，你就知道是讲北国，而且是最早被掳走的那些。但是后来有没有说以法莲要回归，以法莲要后悔？有的，有的，有的，一定也有的。那南国叫什么呢？南国基本上叫犹大。啊，那锡安民，锡安的民什么时候开始？除了这个锡安的民和犹大又有什么不一样？
嗯，锡安原来是那个宝藏啊，就是大卫城。
对，
锡安民这个，我们来到锡安山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对，
所以说锡安有一种就是说不是光一个地上的地名那个意思，
嗯嗯，
还有指的神所看重的居所啊，他的百姓住在那里。
啊，
大卫城不就耶布斯嘛，是吧？最早就是瞎子瘸子待的地方。
对对对，就是你带头打仗那个地方。
我带头打仗，我带头守着不让大卫上来的地方，又被大卫攻下来了，是吧？我们这种顽固的盲人，现在又住在锡安山，所以说这个啥意思？对，一对比就出来了嘛，就是神让我们回归到他同在的地方，教会呀，犹大民就是指的血统上的，就是南国的，就是上帝还可以说话，他们能听的那部分人，你们要听清楚了，要回归到我的心意中，就大概这意思，我感觉。
那这个历史上是怎么个演变的呢？弟兄姐妹就需要去稍微注意一下了啊，因为这个神给百姓的这个名字啊。他开始把这个以法莲啊，把北国叫做以法莲，叫母牛，叫酒徒，对吧？这是逐渐逐渐发展起来的。犹大呢比较简单呢，啊，因为大卫是犹大支派的嘛，对不对？也只剩下犹大跟这个便雅悯支派啊，加上他们的利未人，很多利未人都跑到这边来。那这个锡安的民啊，那是慢慢出来的哦，因为首先大卫他自己。他把那个锡安的地方叫做宝藏，叫做大卫的城啊，因为大卫住在锡安，他就把那个地方称作大卫的城。大卫一生约柜都跟他住在一起啊，啊，所以你看他要起义建圣殿的时候，就晓得他跟约柜住得很近的。这个人也是胆子很大，对吧？你说你要跟谁做你的室友啊？那做你的室友你就麻烦了，你什么事儿他都看在眼里面。可是大卫的室友是耶和华，哎，不得了，哎，所以他才会说，看呐，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殿里面，他这个宫殿是推罗王给他建的，啊，那可是耶和华的约柜还在会幕里。那这个会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当他把约柜搬进来的时候，他肯定还就是 哪怕是全部照摩西的规矩来做的这个会幕呢，你知道外面是一些什么？是海狗皮啊，染红的山羊皮啊，那这个风吹雨打，过了一阵子以后已经不能看了。约柜可能刚来的时候是在一个还是在像会幕一样的东西里边，然后大卫可能给他就建了一个很简单的，也是把它摆在室内之类的。所以你看大卫常常他，你看他写诗好像圣殿已经建好了啊，那你千万别忘记大卫一生直到死啊，这圣殿都没有建起来。但是他的确胆子很大，诶，耶和华的约柜就在他旁边。所以呢，尽管在历史书里边你几乎找不到锡安这两个字，非常非常少的，几乎没有出现，可是在诗篇里面大卫就开始用锡安这个词了。锡安对他来讲呢，是他的室友，是耶和华选择为自己的居所。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圣经已经说了嘛，对不对？大卫本来要接约柜来到锡安，但是这一下牛失了前蹄啊，乌撒被杀，他就不敢接来了。后来听说这个约柜寄放啊，像这个 storage house 一样，寄放在这个俄别以东的家里面，耶和华大大赐福给他。然后大卫呢，自己大概也去稍微花了点功夫，说啊、哦，原来不能用牛车运啊，也不能用马车运啊，要用利未人的肩膀抬。哎，他想清楚了，他就把他抬了，所以他很高兴，很高兴。回来以后呢，他也发现了，哎，没灾，没祸。他跟神同住啊，上帝做耶和华做他的室友，他做得很开心啊。对他来讲，每次他讲到锡安的时候，锡安是你的居所，锡安是美善的啊。他说你已经立你的君在你的圣山锡安上，锡安是永不动摇啊。所以你看诗篇里面大卫用了非常非常多的锡安锡安锡安，他就是讲这件事情，有耶和华同在同住的地方啊。那我写给大家看的就是可拉的后裔这个写诗的人，还有亚萨，他们两个也用了非常多的锡安，而且写的是非常的漂亮啊，非常好。讲到赞美锡安，讲到锡安几乎都是好事，没坏事的，你知道吧？因为这是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啊。尽管不是后来所罗门那个圣殿建起来以后约柜就被搬进去了，不是那个情况。可是你要知道锡安，这个神的约柜在锡安的时候，不但大卫啊很平安啊，那以色列人也是没灾没病啊，对不对？再往后你就晓得了，巴比伦王啊，他们上来是毁灭什么东西啊，毁灭圣殿啊，不是直接毁灭锡安。你说那不是一样吗？哎，可是这不太一样。这很像什么呢？有这个话呢，小声一点讲啊。假如这次这个习近平啊，他真的要提供武器给这个普京，把板凳弄火了，板凳发了大飞弹，把这个紫禁城，把中南海给他炸了。那这时候对中国老百姓来讲呢，什么地方就变成一个圣地了？井冈山嘛。井冈山现在也是圣地，对不对？可是要是北京不在了，中南海不在了，那在这个党员的心里面啊，就是啊，延安行行行啊，那个地方就更神圣了，因为那个地方没有真的被敌人践踏过。所以你看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讲锡安锡安。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来，把琴挂在树枝上，他一想到什么他就哭了。他不是想到耶路撒冷啊。他虽然说我不忘记耶路撒冷，很多时候我们认为锡安跟耶路撒冷是一样，稍微有点不一样。锡安是一个比较一个 spiritual, 一个属灵的啊，或者我们老百姓讲这个精神上的，真的就是像延安一样啊，押韵。那个叫锡安，那这是百姓在亡国以后越来越体会到的事情。可是在亡国以前，老早从这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的，有一个名字开始跑出来，那个叫做锡安的名，锡安的女子 什么意思呢？在神永远的眼睛里面，他老早就看见有一批人啊，这个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圣洁的种类，他虽然被砍掉，可是呢他的根还要存，这个根还要发芽。所以从以赛亚书他就开始责备所谓锡安的女子，锡安的女子，你们的污秽我要把你们炼净。然后怎么样炼净呢？就是管教他们，把他们送到巴比伦去，然后再把他们带回来。那这一批人呢，就像鸽子讲的是一点都不错的，这和普通的啊犹太人就不太一样了，南国的人也不太一样，这是一批特别的人，这批特别的人是有数目的。神管教他们，再把他们带回来。这个锡安的民呢、啊，就是后来新约的时候，主耶稣的祖先啊，肉身的祖先啊，施洗约翰的祖先，这个老西面啊，老哈拿，主耶稣十二个门徒啊，他们都是所谓被掳归回，歌唱跳舞来到锡安。这个锡安就变成了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好像一个特别纯粹的一个共产党的啊，精神根据地啊，老巢一样。那这个地方呢，是不曾真的被敌人践踏过的，所以你去单单搜一搜锡安这个字，你就可以看出来，哪怕以色列亡国了啊，锡安这个字用基本上还是相当相当的正面，不像什么耶路撒冷动不动就变成荒场啊，变成什么乱堆啊，这个东西他了不起就是锡安成为旷野，已经是很严重的话了，但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讲到锡安锡安锡安，这是下一个阶段神存留他百姓的地方。那这些第一批被主带回来的人，也是从老早以前就开始预备的人，通通叫做什么？锡安的民，锡安的女儿，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亡国之后下一批的工作，有份于下一批的工作，有份于新约的工作的这些人叫做锡安。嗯，那希伯来书跟我们已经讲得很好了，我们是来到锡安，锡安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叫做天上的耶路撒冷啊，就是保罗讲的，还有一个天上的在上的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你看看，要是没有锡安这个字，那就麻烦了啊！你同样一个耶路撒冷，到底是哪一个耶路撒冷呢？锡安从开头就是大卫做王，大卫一生直到死，他都跟耶和华的约柜做室友，就是那个地方。所以这一批子民是有福的，你被称为锡安的民，归回的民，是非常有福的。那这样子一看的话，你这个从巴比伦出来就有特别的意义了啊。那我们开头讲的时候也说过，这个被掳归回的民跟出埃及的民是不一样的。出埃及的民是离开法老，离开罪恶的权势，离开死亡，离开审判，对吧？过红海我们就都成了。回归的子民不一样，回归的子民还在世界里边，还在这个波斯王的权下，以后在希腊王，在罗马人的权下，你仍然在这个世界里边。那这些人呢，你就需要知道了，你要从巴比伦的女儿，从妈一些东西，尽管巴比伦已经亡国了，可是巴比伦的那个灵界的力量，那个波斯的魔君通通都还在那里，你要从那边出来啊。这个所以这个叫做锡安的民，因为他现在就讲到老百姓了啊，所以贵弟兄讲那个也是有道理啊。前面是老百姓要去建这个圣殿，现在呢是神要做的事，神要做事呢往下还有事儿的。现在第一个给我们知道的就是说要把耶路撒冷建起来，那这个上次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原来神所看见的这个耶路撒冷是没有城墙的，可是所罗巴伯他们回归之后呢，因为害怕敌人，他们就开始建城墙，这一建城墙反而建出事情来，人家就告他们建城墙，所以呢这波斯王就下令就停工，对吧？停到现在，停到现在，等到撒加利亚开始讲话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是什么？那这句话当然是非常有力量的话啦，那叫什么？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那这时候你讲到教会就知道了，对吧？这个教会是怎么样？你需不需要做城墙啊？你害怕你可以做，但是城墙实在是不是特别特别好啊。耶和华自己做我们的火城，做其中的荣耀。但是你其中要有荣耀，你要真的有神的同在，你周围才有火城啊。那还有什么东西呢？ 二章十节，它叫做锡安城啊。这个锡安城就是讲到一个属灵的城了啊。你为什么要欢乐歌唱呢？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不单是与圣殿同在，与百姓同在，它与这个圣城同在。这个直接就让我们知道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哎，那如果启示录的新耶路撒冷是最后的事情啊，那这个第二次建的圣城以及这个耶路撒冷呢，是头一个事情。那中间我们的教会就是什么？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明白不明白我的问什么？这锡安的百姓、逃脱的百姓、被掳归回的百姓所组成的锡安城，是预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那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也应当预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呢？这应该是一致的，对不对？你如果知道说教会是天国，是天上耶路撒冷的预表，是天上耶路撒冷的模型，是天上耶路撒冷的先行，那我们就知道怎么建造教会了，对吧？这样是不是明白到底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
神的同在。
什么叫做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有很多很多种，对不对？两个人有两个人的同在，五个人有五个人的同在，五千人有五千人的同在。两个人的同在不一定要去羡慕五千人的同在，但是你一定要保持那个同在啊。像我们现在有十来个人，那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这个实际一定要在。这个实际不在，你把五千人的教会扩充成五万人的教会也没有用，你越搞越糟。你要知道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先行。如果我心里面对老潘不舒服，对 Alan 对 Cindy 低谷，那这个我们到了天上就藏不住了，对不对？你如果在天上藏不住的事情，你在地上就要把它清干净。那你见了老潘真的就是很开心，我们中间真的是没有过节，没有问题，而且呢我们彼此相爱呢，虽然说不是爱到哪里去呢，但是一周一周在一起总是很开心，对吧？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连这个都没有，其他的是没有用的，你上再多的培训课什么都没有用的。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对照的就是新耶路撒冷，一点都没错的。因为他说耶和华在里面做这个城的荣耀啊，启示录讲说没有日光没有月光，对不对？羔羊亲自做那个城的灯，神的灵是真真实实的住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神的灵也是真真实实的借着撒加利亚的话要住在以色列民中间。那我们夹在这两个耶路撒冷中间，夹在这两个锡安中间，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是锡安？那当然是。结婚呢就是怎么样啊，两个人奉主的名聚会啊，直到永远了。不是你们两个人的婚姻，是耶和华把你们放在一起，对不对？耶和华把你们放在一起，他不是就跑了？你看伊甸园里面耶和华一直在那儿的，你们干什么耶和华都在那儿的。好了，这是这里面大概几个最重要的重点啊。